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再开始今天的信息。向巴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更感谢主你的救恩，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要让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透过圣经，神已经向我们启示，耶稣才是那个旧约所指向的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1941年七月，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啊，大家看过二战的电影，左边这个照片可能很多人就熟悉，在波兰的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有一名囚犯越狱逃跑，那么按照纳粹集中营的规定，就要抓10名囚犯，把他们挑出来，然后被关在这个叫饥饿牢房里面，活活要把他们饿死。目的呢，就是要震慑其他的囚犯，你们不能越狱逃跑。当纳粹的指挥官开始点名，就是要选这10个人的时候，当点到一个名叫弗朗西斯泽克加约夫尼切克的时候，他突然绝望地喊道：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啊！显然他非常惧怕，而且他也舍不得他的家人，因为他知道到了饥饿牢房一定是死。那么就在此刻，有一个人站出了这个队列，他就是47岁的波兰方济格神会的一个神父，名叫马克西米利安科贝尔。那么这科贝尔呢，就到了这个纳粹指挥官的面前，请求代替这个人受死。他说：我是神父，我年纪大了。然而那一位呢，他还有妻子跟孩子。没想到这个纳粹军官竟然同意他的要求。于是呢，加约夫尼克切克被留下来了，而这个科尔贝走进了饥饿牢房。其实你想不到，2周以后还没把他给饿死。最后纳粹呢，就来给他注射了苯酚这个药，把他注射致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人走向了死亡，另一个人因着代替他而能够活着。那么这个科尔贝的故事的确是非常触动我们，相信大家可能最感动的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这个代替。原本这位加约夫尼克切克本来是走向死亡，然而却有人代替了他走向了死亡，原本应该由他承担的死亡却由另外一个人科尔贝代替了。那么这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虽然这个故事非常令人震撼，但其实只是隐约的让我们看见历史上一个更加伟大更加深刻的一个真理，代赎。就在这个历史事件之前的大约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的克西马尼园，有另外一个人也正在预备自己的死亡。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逾越节到了，耶稣与门徒吃最后的逾越节筵席，他知道自己即将受苦，即将被交在人的手上，被钉上十字架。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逾越节这个原本纪念神借着羔羊的血使以色列人免受死亡的审判，而在这一刻，耶稣 却亲自成为那个真正的羔羊。前面这个故事，科尔贝可以代替一个人，却不能代替一个人的罪。他可以为一个人舍命，却不能使罪人与神和好，这就是最大的区别。然而耶稣基督不一样，他不仅代替我们承受死亡，更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不仅救赎我们脱离了死亡，更借着自己的身体跟宝血为我们成就了真正的救赎。因此，让我们今天来一同思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谁才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我证道的大纲分为三个大点，一个结束语。第一，神预备羔羊，预表救赎；第二，基督成为羔羊，成全救赎；第三，门徒跟随羔羊，回应救赎；最后结束语就是从预表到成全，从成全到回应。好，我们先看今天证道的第一个大的信息。路加福音22:7-13，神预备羔羊，预表的救赎。除教节虚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他们就跟着他，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这个时候是耶稣跟门徒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晚上，与门徒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从表面上来看，其实这跟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守的逾越节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逾越节所预表的正在迎来新的应验。我们要明白耶稣为什么成为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我们必须回到第一个逾越节，我们来看它的背景和意义。第一个，围炉之家，神听见人的哀声。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400年，法老严严的苦待他们，他们在痛苦中向神呼求，神没有把他们忘记，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纪念与列祖所立的约。于是呢，就兴起了摩西来施行拯救。然而在拯救还没有来到之前，神首先宣告了审判。在出埃及记11:4-5上面这样说，凡在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的头生牲畜都必死。这是神对罪恶的审判。然而令人震撼的是，在审判中神同时预备了拯救的道路，就是这个羔羊。好，我们来看，羔羊代替血，成为拯救的记号。神吩咐以色列人每家要预备一只 羔羊，而且必须是无残疾的羔羊。到了指定的时候呢，他们要宰杀羔羊，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神说，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请注意哈，神在这里没有说我看见你们是好人就越过你们去，神也没有说我看见你们比埃及人更配得拯救，都没有，而是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真的，神的话真的是实现了，以色列人能够逃避死亡，就在那一夜，以色列人逃避死亡了。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义，而是因为羔羊代替他们死，羔羊的血成为他们拯救的记号。所以逾越节的核心不是人的功劳，而是神所预备的羔羊。接着我们来看看世世代代的纪念指向更大的救赎。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这个逾越节，并要把这一段的历史告诉他们的儿女。神借着羔羊的血越过他们的房屋，救他们脱离死亡，也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因此每一次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都反复不断地要宣告一个真理：神预备了羔羊，羔羊代替了死亡，因着羔羊的血人得以存活。如果这个旧约的历史逾越节的故事到此结束了，那其实就没有真正的意义，那仅仅是一次的历史事件。然而弟兄姐妹们，逾越节的羔羊本身不是最终的答案，旧约里面的这个羔羊只是预表，真正的羔羊正在来到。到了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耶稣正站在最后的一个逾越节的宴席上，他要告诉我们，那个一千多年前被宰杀的羔羊，最终指向的就是他自己。基督就是神为罪人所预备的真正逾越节的羔羊。好，我们来看今天正道的第二个大点，基督成为羔羊，成全了救赎。十四到二十节的经文，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门徒尽管这个时候还按着以色列的传统在预备每年一度的逾越节的宴席，然而门徒们却不知道这一次的逾越节将发生一个决定性的 转折。过去的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羔羊。过去的逾越节预表的救赎，如今基督要亲自成全这个救赎。我们来看第一点，羔羊的筵席，耶稣甘心走向十字架。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注意耶稣说的这个词，我很愿意，大家怎么看这个词？其实就让我们看见耶稣不是被动的走向十字架，他知道他前面所面对的被捕、受审、受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他仍甘心乐意地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很愿意，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羔羊，我们说要宰杀一个羔羊是无瑕疵的，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过去这个羔羊是他自己愿意去的，不是，他被人牵去宰杀的，然而耶稣却是甘心的走上十字架。过去的羔羊只是代替以色列的长子受死，然而耶稣在这里却要代替罪人受死。因此这个最后的逾越节宣告了一件事，预表要成为实体，影子要迎来本体。我们再看第二点，我的身体我的血为你们，基督亲自成为羔羊。接着耶稣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注意这里面的三个重要的词，第一个就是我的身体。基督不是给我们一样东西，而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第二个重要的词就是我的血。耶稣在这里不是仅仅说用言语表达我爱你，而是用自己的生命付上了罪的代价。第三个词，为你们，也就是代替。旧约的羔羊代替了长子，如今基督这位真正的羔羊代替罪人受死。所以说呢，十字架呢不是基督失败的地方，在人看来，这不是神的儿子吗？竟然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不是基督失败的地方，而是救赎成就的地方。我们想到过去以色列人献祭是每一年不断的要献祭，然而基督却一次的就献上自己。我们今天没有谁来教会要带着鸡、带着羊、带着牛来献祭吗？不用，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把自己献上了。过去羔羊死来代替了长子的活，如今因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罪人呢就活过来了。过去羔羊的血使死亡越过他们，如今基督的血使罪人得赎，与神和好。好，这就是从过去的逾越节跟对比今天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宣告的，我的身体我的血为你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第三个，从逾越节到圣餐，纪念已经成就的救恩。十九节耶稣说，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逾越节呢，是纪念神是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圣餐则是纪念基督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周，我们教会有圣餐的主日，也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从出埃及到十字架，从逾越节到今天的圣餐，我们看见了一个救赎计划不断的展开。旧约的羔羊只是基督的影儿，基督才是所预表的那个本体。旧约的献祭预表的救赎，基督借着十字架一次而永远成全了这个救赎。也就是一个是影子，一个是本体，一个是预表的救赎，一个是成全的救赎，或者是完成的救赎。很久以前呢，看到有一篇的新闻的报道，有一个母亲呢，她的儿子患了严重的肝病，要做肝脏移植，但是肝脏移植呢，是成为她儿子唯一的希望。因为要肝脏移植，他有很严格的要求，不是每一个人献的都行，所以他要等待适合的这个人来捐这个肝脏才能进行手术。然而这个时间等待会比较长，这个母亲为了救这个儿子，没有任何的犹豫，决定自己捐出一部分的肝脏来救这个孩子。他为什么愿意捐呢？因为那个是他所爱的孩子。这个母亲很伟大，因为他为了他的儿子，要拯救他的儿子，他愿意付上他身体的一部分的器官。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却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舍命。这个母亲献出了身体一部分，然而耶稣基督却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和整个的生命。所以当耶稣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耶稣在这里所宣告的不只是一个爱，就像刚才说一个母亲愿意为他的儿子捐献器官，耶稣在这里更是一个代赎。弟兄姐妹们，逾越节真正的意义，羊羔代替了长子死，基督成为羔羊代替罪人死。羔羊死，然而我们说今天这里是罪人活；羔羊流血，然而我们今天讲罪人得赎，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才是这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这才是逾越节真正的意义，耶稣基督成为替罪的羔羊，因他的宝血，因他在十字架上牺牲，才成就了我们今天贵重无比的救恩。既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救恩，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能够与神和好，那么今天我们门徒就应该来跟随羔羊，来回应神的救赎啊！这就是今天的正道的第三点的信息。21-23节的经文，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他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就在耶稣宣告设立这个新约之后， 立即就指出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竟然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人要卖耶稣，震撼吗？我们来看第一点的信息，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耶稣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注意这一句话，前半节让我们看见，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基督的受死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神在永恒的救赎计划中一早就预定的救赎计划。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下半节就告诉我们，人的罪仍然是真实的，人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犹大出卖了耶稣，其实不是因为神强迫他犯罪，而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注意，人的罪并没能使神的计划失败，恰恰相反，神甚至使用人的悖逆和十字架的苦难，成就他拯救罪人的旨意。其实这个故事可以我们想到约瑟的故事，旧约其实一样的，他的哥哥们不是就把他害了卖了吗？对不对？然而神就用了这些人的恶，他的哥哥们本来想要杀死他，最后呢就把他给卖了，然而神借着这个事件，最后成就了对以色列全家的救赎。其实就像约瑟一样，就像这个犹大，其实神没有强迫他犯罪，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但是神可以使用人的悖逆来成就他的计划，来成就拯救罪人的旨意。因此呢，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同时看见两个，一方面是人的罪恶达到了极点，另一个方面是神的救恩也达到了最高峰。这两个同时让我们看见，一方面是人的罪达到了极点，十二门徒之一要出卖耶稣，同时我们也看见神的救恩达到了最高峰。人的恶不能推翻神的计划，神的主权也不能成为人犯罪的借口。第二，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站立。当耶稣说有人要出卖他的时候，门徒们彼此在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呢？相信这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自己知道他心里想做的，其他十一个门徒一定不知道犹大想卖主。他们都认为，可能每个人都想，我自己不会是我卖主的，不会是我的。但是在个几个小时之后，再往故事再往下面发展，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三次就不认主了，其他的门徒也在危险来到的时候都四散逃跑了。那个时候他们曾经跟随耶稣三年多，听过他无数的教训，看过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甚至自己还亲口说，我愿意为主来舍命的。当十字架真正来到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靠着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忠心到底。好，这就是这十一个门徒。这不只是彼得的问题，其实 也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我们可能常常以为自己的信心可能足够大，我的意志也足够的坚强，我的灵命也足够的成熟，我不会跌倒。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不是偶然的，罪人的本性就是不能靠自己来拯救自己。我们可能今天没有像犹大一样为了30两银子去出卖主，然而我们可能会在压力下沉默，可能在利益面前我们会妥协，在诱惑面前会跌倒，在人的眼光面前不敢承认我是属于基督的。可能我们嘴里常说主啊我爱你，但是当顺服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自己的忠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所以说这个福音首先不是告诉我们你要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福音首先要告诉我们你自己救不了自己，但是神为你预备了一位救主，这就是福音。每一个门徒都需要羔羊的血，我们也一样。十字架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罪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如果人的善行可以解决罪的问题，耶稣基督就不需要走上十字架了。我们看第一个，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比我们的想象更严重。第二个，神的恩典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大。即使我们软弱，即使我们失败，即使我们亏欠神，基督仍然甘愿为我们舍命。好，今天的第三点的信息，领受救赎就要跟随羔羊。如果我们继续读到路加福音后面的经文，我们今天因为还没有时间读，如果你继续读到后面的经文，耶稣继续教导门徒来如何跟随他。27到28节后面的经文就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你们在我的试炼中是常和我同在。耶稣要呼召门徒来跟随他，跟随羔羊的路不是一条世人所羡慕的荣耀之路，而是一条谦卑之路，一条服侍之路，甚至是一条受苦之路。逾越节的羔羊如何走向十字架，他的门徒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回答，主已经为我们舍命，那么我们怎样来回应这份救赎呢？是你我需要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领受恩典，省察自己。圣餐不只是说要纪念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他也提醒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就像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我们每月领受圣餐的时候常常读的这节经文，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我们不只是要问主为我做了什么，我们也要问自己，主啊，我是否真正属于你？我是否仍有隐藏不愿意放下的罪？我是否只是外表在跟随主，内心 却仍然是自己做我自己的主。我是否享受基督的恩典，却不愿意顺服基督，付上代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接受基督的救赎，停止依靠自己。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不是告诉我们你要做得更好，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基督徒生命的起点不是我要为主做什么，而是基督已经为我做了什么，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下，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能靠自己的义得救，我们需要基督。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圣灵的光照，需要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所以说呢，真正的信心就是从倚靠自己转向倚靠基督耶稣。第三个，让我们领受的恩典就要离开旧的生命。逾越节之后，摩西就带领埃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就往应许之地前进。以色列人就不能继续留在埃及，他们必须离开奴役之地，走向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同样的，基督既然为我们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我们也不能活在旧的生命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8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柄。所以说跟随耶稣就是在蒙恩之后悔改，在赦免之后顺服，在救赎之后跟随。救恩不是让我们继续按照我们旧的生活的方式来生活，而是要使我们有力量离开旧的生命，活出属于基督的新生命。在今天的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这个正道的大纲，就是从预表到成全，从成全到回应。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在引言当中所听到的这个科尔贝的故事，我们思想一个令人震撼的词，就是代替。引言中这个加约夫尼切克本来要面对的死亡，却因为科尔贝代替他走上了他的位置，为他付上了生命代价。尽管科尔贝他所做的，他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舍命，然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却是神的儿子为罪人舍命。本来应当由我们承担的罪，耶稣替我们承担；本来应当临到我们的刑罚，耶稣替我们承受；本来我们因罪与神隔绝，耶稣却借着十字架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其实这就是福音，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而是神已经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所以今天的信息最终不是要我们停留在一个感人的故事里，而是我们要面对最重要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位为我们舍命的救主， 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也许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的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或者你一直听见了福音，但是呢却没有真正把生命交给他。我今天恳请你，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不需要等着自己完全，或者说我把我生命问题当中所有问题解决了，你今天仍然可以带着你的软弱、你的失败、你的重担和你的罪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十字架已经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愿意接纳你，他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他愿意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好，如果你是这样的愿意，那么你在心里面呢，做下面的祷告。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我今天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改变我的生命，带领我一生跟随你。阿们。你做了，如果你做了上面的祷告，你下来可以跟我或者跟韩牧师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带领你。今天你所接受的这位救主，你今天你所听到的这个信息，不只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救主，他为你舍命，为你复活。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这一段的经文同样也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圣餐，每个月圣餐的纪念当中，我们也不只是在教会当中来敬拜他，更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认识他、顺服他、见证他和荣耀他。从预表到成全，从成全到回应，从羔羊被预表到基督亲自的舍己，从领受救恩到一生跟随救主。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记得，羔羊已经为我们死，基督已经成全救赎。愿我们每一位能够一生属于他、跟随他和荣耀他。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和刑罚。因着你的宝血，使我们得蒙救赎，与神和好。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救恩，纪念你为我们的舍己与你的恩典。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回应你爱的见证。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